宋江要到西红岸边去祭奠张顺，军师吴用劝阻他，宋江说什么也不听。宋江说，我就是冒生命危险我也得去祭奠他，明天晚上我就过去。军师吴用尽管是城破厉害的对他讲，但是看来宋江好像是铁了心肠了，非去不可。宋江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宋江心里边对张顺的死他越想越愧疚，他知道张顺的死既是为国家，更主要的是为他。要不是童贯限期破城，要不是宋江束手无策，那么张顺跟混江龙李俊怎么会绕到西山那边去呢？张顺想要夜探永金门，无非是想混进城中，制造混乱，里应外合，攻破杭州。事情不成，以身殉职，这算是。宋江觉得不这么做的话，他就饭也吃不下，是觉也睡不好。所以宋江这么决定了之后，军士怎么劝他也不听。军师吴用呢，跟着宋江那么解劝他，让他不去。军师吴用以及众位弟兄啊，这阵把这个注意力呀、都集中到宋江的身上了。宋江要去祭奠，传火张衡在旁边跟宋江说：“大哥，你要去，带着我，我也要去祭奠我的兄弟。”宋江心想：人家弟兄那是情同手足啊。我能说不带他这哥哥去吗？宋江说好，我要过去的话，明天晚上你与我一路同行。这个功夫他们有一个人可忽略了，忽略了谁了呢？就是这黑旋风李逵。这黑旋风李逵在这大帐里边扯着那个大嗓门哭得最痛，哭得最悲，哭完了之后大家都以为李逵过了那个劲儿也就拉倒了，灵棚一撤谁也没注意李逵上哪儿去了。这李逵啊撤了灵棚之后回到自己的大帐之中，吩咐手下的兵卒：给我拿酒来。兵卒给他搬过来一坛子酒，弄了几个菜摆到这桌子上。黑旋风李逵是自斟自饮，一边饮着酒一边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：
哎，张顺死了，张顺呐，咱俩是好弟兄啊。啊，别看在闹江州的时候我上你那船上弄鱼，咱俩打起来了，我佩服你。哎，这碗你喝啊，这碗是我的，来，咱俩干一个。这酒喝完了，我李逵就给你报仇雪恨。你放心，我李逵要喝出去之后谁也拦不住。喝喝，来啊，来，拱拱拱拱拱拱。他把自个儿这碗喝了，然后把对过那碗酒端起来：你不喝我替你喝。拱拱拱拱拱，喝完又撂那儿，搬起酒坛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又倒完了。啊，张顺呐、我跟你说，那时候你把我弄到那江里边灌一大肚子，我当时我可真恨你，我当时恨自己呀、不会赴水，我要会赴水当时我就掐死你。可是过后咱们两个成了弟兄啊，我觉得你这人呐还真的好啊。嗯，你这个人为咱们梁山立了多少功劳啊。你说你怎么死了呢？你怎么不小心点呢？你死了你让我这么想你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李逵说着说着又哭起来了。李逵正哭着呢，有打外边进来俩人，谁呀？神行太保戴宗，还有神机军师朱武。这俩人进来，
戴宗他可注意李逵了，因为戴宗、李逵、张顺这都是当年在江州的朋友。陈清太保戴宗听说张顺一死，心里边也非常悲痛，他发现李逵没了，不知道上哪去了，他怕李逵做闷事，所以来到这里一看李逵在这喝闷酒呢。戴宗一进来，李逵看见他，哎，戴老哥，戴院长，张顺死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戴宗说：“李逵啊，张顺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死了就死了吧，我们只有奋勇杀敌，为他报仇。”
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要奋勇杀敌。
我说神奇军师，你们俩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，我给你俩倒上酒啊，倒上酒，你们两个端起来端起来，跟我一块喝这碗酒，祭奠张顺的酒，喝不喝？神奇军师朱武说：“喝呀喝呀，当然喝。”
来，先干了，咣咣咣咣咣咣，
干了。我说神奇军师，都叫你神奇军师，神奇军师，我现在求那点事儿，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？神奇军师朱武说：“你要求我什么事儿啊？让我给你出什么主意？
有什么办法能让杭州城里边这帮小子出来？出来之后，我现在不想别的，我就想要杀一个人。”杀他们一个人头，祭奠张顺的亡灵，最好是他们的首领。
朱武说：“现在他们这些首领谁也不出来呀，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悬呐。”
就是啊，你不是军师吗？你给我出个主意啊，让他们出来。
神机军师朱武说：“现在他们更不能出。他们把张顺给害死了，知道我们群情激愤，我们盛怒之下，他们绝不能出来跟我们迎战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能战胜他们。”
他们不出来，你这个军师别叫神奇军师了，你从今往后把外号改了吧，你叫什么不是吧，什么军师？
朱武说：“我当时这个时候出不出主意来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。”“
你什么不是？”“戴大哥，你有主意吗？”
戴宗说：“我没有主意。”“李逵呀，今天晚上你要少喝酒，喝完了酒你要耍酒疯闹事的。”“
我不能，我不能。”“
你们都甭管，来吧，喝。”戴宗跟神机军师朱武跟李逵在这喝了一阵子酒，最后李逵一转身倒在床上了，看这个意思啊，他要睡觉。戴宗跟朱武又安抚了他几句，告诉他千千万万不要闹事，他俩才出去。他们两个走了，二更来天，李逵一觉醒了。醒了之后，李逵坐在床上自个儿就想，越想越觉得闹心，越想越觉得别扭。李逵把这一顿车轮斧往后腰上一别，告诉手下的兵卒：“给我提溜一石盒酒菜。”这兵卒说：“都半夜了，李爷您还吃啊？
我睡了一觉，我又饿了，我消化好，你管得着吗？”“
哎，是。”拿一个石盒给他滴了一石盒酒菜，这石盒井底下是一小坛酒，一个军卒给他滴溜着：“李爷，您让我们滴溜这玩意儿，您要想上哪儿喝去？”“
我要出去，出去喝去。”“再点齐几十个弟兄，几十个弟兄。”
李逵呀，点了随身的40名弟兄。这40名弟兄站好了队啊，不知道李逵要干什么，这深更半夜的要干嘛呀？李逵在他们队的前面站着，告诉他们：“
告诉你们，今天我要领着你们上他们杭州城那儿去讨敌要阵，去骂他们去，非得把他们骂出来不可。”
这四十个弟兄一听，没听说，深更半夜的跑那去骂朕去。
我告诉你们，张顺死了，你们知道不？
啊，我们都知道。
你们认识张顺吗？
那怎么能不认识呢？这么多年了，张顺将军呢，我们太熟悉了。
他死了，你们难受不难受？
我们难受。
难受就好，难受跟我走，就堵着的那杭州城门外，我们去讨敌骂阵。他只要有出来的小子，我非得杀死他几个，出来一个杀一个，出来一对杀一双，把他们的脑袋提溜回来，给张顺祭奠亡灵。哎，我说你们这帮小子都得小心点，各自都拿着盾牌呀。我刚才睡着觉，我琢磨这事儿，咱们要到那一骂阵，他们在城上一生气，肯定对我们开弓放箭，对我们一开弓放箭，你们就把盾牌举起来挡着他那凋零箭，让他那个弓箭不好使。你们给我扛一个大盾牌在我的面前放着，他要放箭就挡上，不放箭就把那盾牌搬开，我冲着城上我骂他们。
这四十多名兵丁一听啊，有的心里边偷着暗乐，心想，哎呦，头一回听说还这么打仗的呢，哎呦，这李爷今儿个怎么的了，这是犯什么病了。好好好，那走吧。
这李逵带着四十名兵丁，各自拿着短刀藤盾牌，还有一位扛着一个大盾牌，那是为了挡李逵的，提了这石盒，李逵还告诉给他拿一小板凳，跟着就来到了疆场之上。这是二更来天了，杭州城距离城门就一箭之地的距离吧，他那弓箭刚能够上那个位置，要是在这喊呢，城上还能听得着，就这么个位置。李逵告诉他，把石盒放下。这四十名兵丁把石盒放在那儿，把石盒盖打开就摆在地上，把这里边的菜啊都拿出来，往那石盒盖上一放，酒坛子拿出来，酒碗拿出来，往那酒碗里边把酒咚咚咚咚一倒，撂在那儿。李逵对面这个盾牌呢，先平放着，放在地下。李逵坐在那小板凳上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菜。这四十个兵丁在他两旁边雁翅排开。李逵坐着就冲那城上就喊上了。哎，城上边的，你们听着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梁山108将的黑旋风李逵。今天我到这儿来啊，我来讨敌要阵。我知道你们城里边那个方天定，就是方腊那大儿子，他这名起的真的好，方天定。啊，舔什么不行，怎么舔定呢？你告诉他舔定也不行，他也非死不可。告诉你们那个方舔定知道他不敢出来，他不敢出来，所以我在这儿骂阵。看见没有，我现在把菜摆上，我酒喝着，我骂你们这帮兔崽子，你们把我的好朋友张顺给害死了，还钉到那个铁栅栏门上，你们这不是东西，不是人，你们有本事出来呀，跟我李逵大战300合，那算人生父母养的啊！你们出来不敢打，关着城不说话，还想着害人，这不是大英雄。小子们，上里边告诉那方天定，就说我李逵来了，我骂累了，喝点酒。李逵拿起碗来，咣咣咣咣，这就喝酒。你说深更半夜的，他那个嗓门又大，那个城上的人呐，听的是清清楚楚。城上人正赶上有两个巡城的总管，一个叫王仁，一个叫韩春。这王仁跟韩春两个人站到城垛口的后头，说那下边干嘛呢？他手下的兵卒就说了，黑旋风李逵讨敌骂阵。 这小子疯了，怎么深更半夜的在这骂朕呢？就说的呢，敢仔细一听李逵骂的这些话，说把方天定骂成方天定，让他们往里边给送信儿去。哎呀，王仁寒春心想，这小子可有点欺人太甚呐！啊，他这是干什么？半夜三更的在这骂朕，还带着酒菜来着，坐地下在那骂，骂累了喝酒。哎呀，了得他了！仔细看看，他们带来多少人？城上这些个南军扒着垛口往下瞧，带的人不多。我跟您说呀，我看他们也就有几十人，都在两旁边坐着呢。弓箭准备好了，他再骂的话，给我乱箭齐发。不用喊口令，我暗自下命令，放箭你们就往那射，照着那个李逵射，射死他。这箭能够得着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瞄准了。城上这些个兵丁把弓箭都准备好了，箭在弦上，就等着呢。李逵呢，喝了一顿酒，酒碗撂下，李逵又告诉他：你们准备好了？我估摸着我这回要再骂他呀，他们就该射箭了。你们把盾牌预备好，小子，我前面这个大盾牌啊，你给我弄好，他们一射箭就给我竖起来。旁边有个兵卒说了：哎，我早跟您合计好了，您那大盾牌我前面拴一绳，底下拿脚顶着，他只要是一射箭，我拿脚一顶，上面拿绳一拽，自动就起来了。哎，好小子，你这主意出的不错。李逵在这又开始骂上了：哎，城上的还有活气的没有啊？啊，我怎么骂了这么半天没有人搭话呀？啊，这是坟岗子吗？都是死人吗？啊，你们这是城门吗还是寡妇门呐？啊，我喊那么半天怎么没有搭声的？你们是尿泥了？你们有本事出来呀！啊，李逵这一骂，城上边就看那王仁一挥手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排子箭就射出去了。射出去之后，那些个兵卒各自都把挡箭牌拿出来，把盾牌一举，啪啪啪的箭都射到盾牌上了。李逵面前这个大盾牌嘣扯起来了，这一扯起来，这李逵没挨着射，那箭都射到那个大牌子上，往牌子上一射，李逵在那牌子后边还骂：我告诉你们，我谅你们不敢出来，也就是射一点箭，我这有挡箭牌不好使，你们要是不出来，我就在这一直骂到天亮。我跟你们讲，你李爷这嗓子从来不哑，我就骂到明儿晚上还那么大动静。这李逵在这儿这通骂，城上面这个王仁跟韩春两人听着气得一股一股的。这个小子他居然如此猖狂，古今战争史上就没听说过有这么骂阵的，抬着酒席坐在地下骂。咱们告诉太子不？别告诉他，你告诉太子，你说不说这些话？他骂太子是方天定。是啊，这话不能说呀，这话一说，太子一生气，带队伍一出城，那说不定他们有埋伏啊。就是啊，别说别说，告诉手下兵丁，谁也不要跟太子说这个。嗯，咱不言语，看他还怎么的。李逵又骂了一阵，李逵接着又喝酒，喝了一阵的酒，告诉是两旁边这些军卒：你们都困了没有？这些当兵的一听呢，我们哪困了，两军阵上就是困了也不能睡呀。不，今儿个特殊，困了就躺下，不困的也躺下。那什么意思？假装睡觉，知道吗？这帮小子我看我骂他，他们不出来，咱们呢给他来个软的，躺下睡觉，我也躺下睡觉，他们一看咱们睡着了，说不定他们就出来了，他们一出来 要是倒在咱们的切近，咱们就要他们的命。哎，这些兵丁一听，听您的。李逵说：“你们先打呀。”李逵说：“我大点声说话，你们听我的命令。”李逵冲着远处又喊上了：“哎，你们不敢出来呀？啊，不敢出来，那就是怕了我了。怕了我，那就行了。我这算骂阵得胜啊！啊，你家李爷爷酒也喝足了，饭也吃饱了，菜也不想吃了。”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在这儿先挠一觉，睡醒了之后我接着再骂啊！小子们在城上好好的巡逻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们都睡，都睡，都睡，都睡。李逵这一说让他们都睡，这些个兵丁全都躺下。躺下之后，李逵就在那个大盾牌的后头顺着躺那儿，躺着之后一会儿的功夫，李逵就打上呼噜了。李逵这呼噜啊，鼾声如雷，城上那些巡逻的南军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这王仁跟韩春两人在城垛口里头一直是走回来走过去，没离这地方啊，因为这城外边有敌人骂阵呢，他不能离开那个郡地。后来一听说李逵吃饱了喝足了骂累了，在那躺着要睡觉，这王仁心里想，这李逵也太狂妄了啊，简直就不把我们放到心里呀。他看了看韩春，我说：“韩春呐，怎么着，面对着李逵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？”韩春说：“你想有什么办法？”王仁说：“我有个办法，这小子不睡着了吗？咱们出去短兵相接，杀他一阵。”韩春说：“千万，你出去，你知道他身后边有伏兵没有啊？”王仁说：“我看了，刚才我们乱箭齐发的时候，他们的身后边也没有伏兵啊。瞧这个意思啊，这小子今天晚上是偷着跑出来的。我听人说了，这个李逵呀跟那张顺他们两个交情最好，张顺被我们给射死了，奔到那永金门上，这小子可能急了，他带领了一伙子人就出来了，跑到阵前骂阵来了。你想啊，要是宋江知道这件事儿，我们刚才那么乱箭齐发，怎么也不管不问呢？他是偷着跑出来的，半夜出来，宋江他们肯定不知道，就这么几十个人，这个小子肯定是喝醉了之后出来的，要不然他就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来。韩春说：“你分析的也有点道理，那么他现在睡着了是真的是假的呢？”我们看啊，他现在十有八九是真的，真的。他要是真睡着了，那你说我们怎么办？王仁说：“他要真睡着了啊，我想我们多准备点弟兄，我看他也就有个四五十人，咱们呢准备500多人，弓箭刀枪全都预备好。我们不是乱箭齐发，他有盾牌吗？这回我们悄悄地把城门开开，放下吊桥，我们由打这儿一拥而上过去，给他来一个乱刃分尸。”哎，我告诉你王仁，你可不要小看李逵啊，你知道那李逵人送外号黑旋风吗？大闹江州劫法场，据说多少官兵绑着宋江，就这一个李逵从那酒楼上跳下来，愣把那些官兵都给杀散了，把宋江给救走了。你说那是什么人？你可不能轻敌。王仁说：“是，我没轻敌。”韩春说：“要依着我呀，400-500人呐，咱不出去。那你说得多少人呐？弄1000人，那更不行了。弄1000人，弄1000人出去，那脚步声就把他震醒了。要依着我，就咱俩出去， 王仁说怎么着，就咱俩出去。哎，就咱俩，咱两个出去，多说再带两个弟兄，咱们拿着刀剑过了护城河，咱们悄悄的一声不响的凑到李逵的跟前，他正在熟睡，不用别的，咱就给他一刀，把他捅死，没过身来就往城里跑。他那几十人即使醒了，我们城上这几个军兵在城门洞这等着，他们如果要截杀我们两人，然后我们大队伍再拥过去对付李逵这个人，就得趁他睡着了把他炸死。你说李逵这个人他会不会是计策呀，诓我们出去啊？据我所知啊，李逵这个人他没有那个心计。我听人家讲过，李逵这个人是浑浊猛愣，办什么事儿直心眼儿，他哪懂得计策呀？咱俩这个事可有点冒险，嘿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！如果咱要是出去，这一刀把李逵给扎死，然后回来，即使他们那首先那些弟兄跟咱们动手，咱负点伤，咱也知道，回来要跟太子一汇报，那太子就得给咱们哥俩加官进爵。黑旋风李逵谁能把他弄死？就咱俩。嘿，对了，就这么办。于是王仁、韩春两个人由打城上下来，悄悄地把城门开开，手提利刃就出了杭州。